说四十二章经，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四面第二十七章，无着得道。那么唯识学说啊，我们的生命呢、啊、它的相貌呢就是横转如瀑流。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水流啊，从过去流到现在，那么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相续的水流当中呢，它有两重的因果呢在相互的作用。第一层的因果就是由过去的业力那么创造了今生的果报。比如说有些人积极的善业强，所以他今生的果报呢特别的尊贵安乐。有些人过去生中呢所积极的罪业比较重，所以他今生所遭感的果报呢是比较卑贱痛苦。所以我们生命呢在相互的作用当中呢，事实上我们是在受用这种果报，由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果报。那么第二重因果呢，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呢，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因地，新的业力。那么这个因地呢又会招感当来的一个果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续变化的水流当中呢，它的每一个生灭的点啊都是在受用果报，也同时在创造一个因地。那么这样子讲呢，就构成的生命呢我们有两个选择。那么第一个选择呢，我们去追求现前的安乐的果报。第二个选择呢，我们选择去创造一个良善的因地。所以古德说呢，众生为果，菩萨为因。那么一般的颠倒众生呢，他对生命的目标呢，他是追求这个现前的果报。他为了让现前的果报得到安乐，他不惜去牺牲他的因地啊，也就是说他追求安乐的果报啊，他会累积很多的烦恼罪，他不在乎。所以他追求现前的果报啊，他以后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是一次众生对生命的选择，他选择追求果报。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呢，他所选择的是选择一个良善的因地，他对果报是认为随缘消就业就可以了，他是无常生灭相。那么他所重视的就是我们面对果报的每一个刹那，我们如何来创造一个良善的因地，这是我们生命的重点。那么问题是怎么样成就一个善良的因地呢？在本经所提给我们的方法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甚深见，就是我们内心要有一种观照力。那么第二个是广大行，就是我们要实际的依止我们所观照的道理去付出行动，一种行动力。那么这个观照力呢，就是说你要成就一个善良的因地啊，你必须要有一种智慧的观照。这个观照呢在佛法当中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从假入空观，也就是说呢，你能够从你现前的这些生灭变化的五蕴身心当中呢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观察这些生灭的法，它本身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是怎么生呢？是假借因缘所生。所以从本性来看呢，它本身是毕竟空的。 那么这个缘起性空的智慧啊，它会把你这一念从有相分别的心啊，带到一种无相的真如的体系。那么在这种真如体系当中呢，你的内心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任何的对待，也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空性的宗教体验啊，对我们修学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能够从这样的何其自信本质清性的这样的体验当中啊，你会很明确的知道所谓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那么从清净心的观察，你可以了解到一切的烦恼是可以消灭的，而一切的善法是可以成就的。那么这样的从假入空观呢，它会建立你一个所谓的大乘信心。那么从大乘信心当中呢，你当然有时候也应该从空出假，那么就从这种平等无差别的体系呢，又回到了你这种有相的个体生命。那么这当中呢，这个因缘法呢就有很多差别了，就是说所谓的因缘果报啊，你造作了杀盗淫妄的业，那么就会有招感三恶道的果报啊，你造作了五戒十善的业，就招感人天的安乐果报，你修习四谛十二因缘，就会招感偏空的涅槃，那么你修习六波罗蜜的法门，就会成就菩萨的万德庄严。那当我们从空出假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身口意的造作，就会成就十法界的差别因果。所以我们生命呢有十种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你都可以成就。那么从这个假观当中，当然就会告诉我们所谓的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么这个就叫所谓的取舍，善知取舍。那么当我们这念心能够同时从假入空，而且也能够从空出假，那么空假双照，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认为你这个人对生命已经建立一个正确而不颠倒的智慧，所谓的中道的智慧。那么有了智慧以后还是不够，你应该要付出行动啊，所谓的广大行啊，你应该依止你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么去实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六波罗蜜的法门，去实际的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成就因地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甚深见，一个是广大行啊，这个是我们本经的主要的法门。那么其他的次要的法门，从这个广大行呢开展出所谓的助道法啊，就是从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啊有助道法门。那么这个第三章到第十五章啊，它偏重在成就一个人天的善业力啊，就透过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成就善业力。那么从第十六章以后呢，是成就出离心了啊，出世的功德。那么在出离心当中，前面几章啊是在修这个出离心的这个信心啊，就是思维这个贪欲的过失。那么这一下就正式修出离心，如何来对治我们的贪欲的烦恼，成就出离啊，这一下是讲方法。好，那么第二十七章的无着得道，这个无着呢，这个地方的无着跟我们说是不着相的无着是有所不同。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我们在修学圣道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我们应该对这个障碍呢能够无着，对这个在修行身心的障碍产生一种无着的力量啊，有一种出离对峙的力量，那么这个叫做无着。好，我们看经文。 佛言：夫为道者，游牧在水，行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此木，决定入海。那么这段经文是佛陀呢，他讲出一个譬喻，说是夫为道者啊，那么修学圣道啊，当然就是从一个凡夫的一个苦恼的个体生命啊，要把它转成一个圣人的安乐的生命。那么从痛苦的个体生命啊，要转成圣人这种清净的安乐的个体生命啊，在整个变化的过程呢，大智慧的佛陀讲出一个巧妙的譬喻，说是游牧在水，行流而行。说是呢，有一个木头，那么这个木头指的是我们的菩提心呢、我们内心当中呢，透过我们的智慧的观察、甚深见啊，那么我们升起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力啊，当然这样子就有很多的作用，像那木头，它可以做椅子、桌子啊，它有很多的功能啊。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木头呢？它刚开始是在这个杂染的水流，在这个生死的水流当中流转，但是这个木头当然它是要有真上力、它不愿意自甘堕落、它怎么办呢？行流而行，它顺着水流呢，它要前进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大海、入这个真如的法性大海、那么当然这个木头它要卸脱这个染污的水流到清净的大海啊，这个过程当中要离开很多的障碍啊，我们看有什么障碍。第一个，不触两岸。这个木头它本身不能去碰触左右两岸的岸边，因为碰触两岸的你就没办法前进了啊。不为人取，那么就这个盗贼在两边啊，他会去夺取这个木头，那么你这被这个盗贼夺取了，这个木头就不能流到大海了。好，不为鬼神所遮。好，那么这个在两岸的地方有这个山神树神，那么你不能够被这个鬼神的神通力所遮障啊，这也是一个重点。其次呢，不为回流所住，这个回流就是漩涡了。好，你这个木头呢，不能跑到有漩涡的地方去，跑到漩涡你就在原地打转，那么你就不能前进了。亦不腐败，就是你的木头的材质啊，要有耐久性，要有持久性，不能三天两天腐败了，那么这个腐败了以后呢，这个木头呢它就脆破碎了啊。那么你要经过这么多的障碍的考验呢，那么我保此木，决定入海，你能够通过这些重重的障碍啊，这个木头就能够从这个生死的河流呢，进入到真如的法性大海，那么受用种种的功德庄严。那么这一段的巧妙譬喻呢，讲完以后佛陀就合法。好，我们看经文。邪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扰，精进无为，我保此人，必得道矣。那么我们在修学圣道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具足无量无边烦恼跟罪业跟老病死的身心世界、升起了一个道心。那么这个道心要能够啊，把它转成功德庄严啊，这个过程呢，你第一个不为情欲所惑，这个情欲呢，就是所谓的不触两岸啊。那么不触两岸呢，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解释说呢，我们众生的情欲啊，有贪着有跟贪着空两种的情欲。贪着有的人啊，到最后啊就欢喜修福报啊，那么他也不失持戒忍辱了，那么修习善业呢，结果呢被这个善业所招感的安乐果报啊 所障碍，贪着生死啊，被这个富贵的果报所障碍了啊。那么有些人他贪着空啊，那么经常从假入空啊，那么对于这个假名假相假用这个十法界的因果不加以观察呢，有时候啊就会忽略这个业力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很多的禅宗大德啊经常修空观呢，就不欢喜求生净土。那么藕益大师对这些人提出警告说啊，我们修空观呢，当然他对身心世界有多少调伏力啊，但是藕益大师警告所有的修行者，你不要忽略了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呢，还有无量无边的三恶道的业力没有得果报，这样的业力的危机你不能忽略的啊。所以你求生净土呢，先成就圣道啊，会比较安稳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执着空性的时候呢，也会有障碍，就容易退转啊。那么你这样的菩提心呢，要远离对有相的福报的执取，或者是对空性的执取啊，这样子都应该避免，就所谓的不触两岸。那么不为众邪所扰，好，那么众邪所扰呢，就是说啊，我们内心当中这个众邪啊，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说这是邪见，不要被内心的邪见颠倒所障碍啊。这个地方包括人取或者是鬼神所遮。那么这个邪见呢，这个地方在根据一切师地论的邪见呢、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两种邪见啊。第一个呢是真意的邪见，真意的邪见呢就是非有即有，就是我们在五蕴的身心世界啊，它本身呢是一种刹那刹那的功能啊，这个色法有执爱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受有领，这个受有领纳的功能，享有这个分别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当中呢，本身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那么我们捏造一个常依主宰的我，那么这个我爱子呢，这个叫真意见，就是说它本来没有，你把它捏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正义见啊。第二个是减损见，就有即非有啊。有即非有，一般的人就是修空观的人会有这种邪见的 啊。那么修了空观以后啊，他就认为这个大修行人的不落因果，那么这个因果法则是存在的，就是你有这个业力你就一定要得果报，不管你愿不愿意。那么这个减损见就是说，因果的招感性啊是宇宙间存在的真理，那么他忽略了这个存在，就是有即非有，就是把它给损减啊，减损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邪见颠倒啊。那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要远离啊真义跟减损两种的知见，那么这个烦恼跟邪见呢、啊，这个是要恶法的远离。好，这以下呢有两个善法要成就，就是精进。这个精进呢，就是不为回流所住，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勇猛强悍，啊，不能有任何的懈怠退缩。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无为。啊，就是不腐败。那么你在修行当中呢，不管遇到的顺境逆境啊，你能够安忍不动啊，能够忍得过去啊。那么佛陀说呢，我保此人必得道矣啊，这个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修学圣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么从这一章书啊，我们理解到啊，的确这个修行啊 我们是从一个烦恼跟业力的身心世界开始出发了，所以这个上帝说是一切众生啊，一出生就有罪业，这件事情是说对的。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不是从零开始，我们是从负的开始。所以这个木头它到大海啊，它一定会啊，或者碰到左边，碰到右边啊，碰到各式各样的障碍。好，那么这一章书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有障碍啊，这个地方还没关系的。问题是你的内心啊，要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内心要有两种特质，第一个是精进的特质，第二个是忍辱的特质。这个精进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啊，它是一个逆水行舟啊，不管你出家几年，不管你只要不进步，你就退步。就说我们不可能保持在原点，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不退步，就是你不断的做定课啊，这个每天一定要让自己今天比昨天进步，昨天比前天进步，明天比今天进步，你要要求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提升啊，不管是内在的观照的智慧，或者是自己身口的这些行为都要不断的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成功的重要的秘诀啊，保持自己的一个进步。第二个呢，你要保持一个安忍，就是在这个逆境来的时候你要忍得过去啊。我以前读佛学院的时候，民国76年啊，我们那个时候在新生训练的时候，我们教务主任啊，老法师啊，在黑板上就写一个说，我们这读佛学院啊，修学的重点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你熬得过去啊。这是孙叔熬的地下面呢、啊，有四个点，四个火。后来我发觉这个熬这个地这个字很重要，就是说啊，你看我们刚开始有三十几个同学，毕业剩下六个啊，那就是呢，有些人他的父母亲反对，他是好回去的啊，他身体出的状况回去的，他内心起的烦恼，起的邪见颠倒，他回去了。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忍安忍啊，这个地方很妙，就是说啊，在楞严经有对忍辱这段话讲出一个重点，他说啊，不随物转就能转物，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人事的障碍，身体的障碍，怎么办呢？不随物转，你就是不动，你继续做你的功课啊，继续的拜佛，老实的拜佛，老实的持咒，那么研究经典修持观，那么你不随他转呢，诶，明明这个障碍是山穷水尽，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能够忍得过去啊，他就自己会变化，就是你不要去管他，就是说呢，不随妄转就能转物，你要能够忍得过去啊，就是你这个道心，你这些明了的心思跟障碍接触的时候啊，当然你被他所转那就完了，那么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不动，对方就会变化了，这个世界上其实这么的妙啊，就是说呢，你能够安忍不动啊，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秘诀啊。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你要能够在出世的善道有所成就啊，你的心里要有两种特质，第一个你要有精进的特质，你不能是做功课啊，那么做个三天休息五天不可以啊，不断的专一相续。第二个你要有忍辱的特质啊， 那么这两种心理特质啊，是一个成功的主要因素了啊，一个是这个精进力，第二个是忍辱力。好，那么这个是讲到成就圣道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道前基础的啊。那么正式的修习出离之道啊，是在28章以后啊。我们看第28章。一马莫咒，那么这一章开始就正式的说明了、我们应该如何来修这个出离心。好，我们看经文。佛言：圣物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圣物以社会，社会即获身，得阿罗汉矣，方可信汝意。那么这个大智慧的佛陀告诉我们说啊，有两个修行重点。第一个呢，在内心上圣物信如意，这个信呢就是随顺，就是一个修行人啊，我们对于第六意识的这个起心动念啊，你刚开始不能采取一种随顺的心态啊。那么当然一般的世间人啊，一般的世间人他的内心呢、是跟着感觉走啊，他的心想要起一个念头要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啊。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三界当中会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的永远没有停止啊，这个是主要因素啊，因为他没办法产生克制力的。那么修行人就是说呢，你既然要修行，你第一个你本身对你的念头要有多少，要有调伏力，不能放纵啊。为什么不能放纵呢？因为你的心念是不能随顺的。好，我们这个心呢、当然这个心主要第六意识啊，我们这念心它在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啊，它不断不断的造作一种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当然有善业也有罪业，那么这当中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善的功能恶的功能啊。但是不幸的是啊，这个我们内心当中呢，这些烦恼这个贪嗔痴的功能的势力啊，是比这个善良的功能来的强大，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很容易跟烦恼相应，很容易。那么你采取对内心的放纵啊，那只有让这个烦恼的势力不断的增长广大啊。所以修行者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的心念要有调伏啊，要采取一种否定的方式调伏。那么这个是对内心的调伏，第二个是从外境的远离啊，圣物以社会，社会即获身。那么一个初学者啊，你不要跟这个男女的美色啊相接触，这为什么呢？因为你接触久了以后啊，就有灾祸产生啊。这个就是说呢，古人说是日久生情啊。啊，情久生欲啊，那么欲望在增长的时候就产生颠倒了，颠倒了以后啊，就造罪业，就到三恶道里面，就灾难要出生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些会引生这些灾祸的因缘，就是这个男女的美色啊。那么得阿罗汉尼方可现如意，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随心所欲呢？要到阿罗汉，阿罗汉当然无生了 啊，就是你那不要说是凡夫啊，出国二国三国啊，都还要调伏啊，要到四果阿罗汉了、他把他内心的见思烦恼完全清净的，这个时候他的起心动念啊，完全是善良，就是阿罗汉不必要做，不必做定课了。因为他不要调伏自己的，他随心所欲，他就不欲举了。好，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修出离心了、啊、当然这个地方也说出了一个修学的次第。我受大戒的时候，我的德戒和尚他在戒场开导我们了一个修学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我后来读偶益大师的临风中论呢，偶益大师也有列示的观念。好，我戒和尚说啊，说是出家有三个次第。第一个次第呢是尽罪即止起，就你刚出家的时候啊，你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啊，住下来干什么呢？忏悔业障，积极治疗。你刚开始啊，你这个店面呢、啊，不要马上开张，先整修内部一下啊，就是你自己要多忏悔过去的业障啊，那么调伏你的烦恼。一方面呢，那么为大众是修福报。积极福德资粮，那么听闻佛法呢，培养正见啊，积极智慧资粮啊，忏悔业障，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那么你在刚开始在尽罪即止起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就是这段经所说的圣物性如意，如意不可信，圣物以社会，社会即获胜啊，就是你这个时候要卸绝一切的外缘，那么对自己的起心动念，你过去的思想要彻底的改造，这个是这内心的大清扫。这个时间呢，少者十年，多者二十年，就是整修内部，暂停营业。你要自己在心地上下一番死功夫。好，那么尽罪即止起过去以后呢，那么第二个就是弘法利生起。弘法利生起这个时候他的修行不是修出离，他的重点在大悲。这个时候你的大门就重新打开了，正式营业了啊。那么你可以去带共修或者是讲经啊，那么把你这几年的修学心得贡献给众生啊。当然从弘法当中你也自己能够立誓练心，一方面你自己积功累德，那么因为你前面有尽罪即止的这些修行的戒定慧的基础啊，你在弘法利生当中就算有一点差错、啊、你要随时能够关照，随时能够调整。所以你前面的基础呢，在整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保护系统，不随妄转。那么不随妄转，你就能够在这些人世的杂乱因缘当中呢，成就你的积功累德，成就你的大悲心。那么弘法利生差不多啊，要偶益大师的标准就是你最多啊70岁又要开始啊到第三个阶段安养专修起，就是你到晚年的时候啊，你又要卸绝人事，又开始修处理，专心为临终的正念做准备。偶益大师在53岁，他是54岁还是55岁5岁往生哈、啊？那么他在往生的前一年呢，好像是53岁啊，他就上了灵峰山了、啊，就不再下来。那么他上去之前呢，他做一个开示，他说、啊他说这个当今的善知识啊，只有止伯大师是法身菩萨金刚眼，他不用这个安养专修不必啊。那么等到下次的像优希大师的啊，其他的大师啊，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还有所不足啊，到晚年的时候卸绝外缘啊，临终都能够正念分明。这是第二种人。那么第三种人呢，就是说、啊、不自量力啊，到晚年的时候啊，那么他开丛林立规矩啊，那么广泛的摄受众生啊，临命终的时候都是牵肠挂肚啊，不得自在。 那么藕益大师说呢，他自己不敢自比止伯大师啊，生死自在。那么他愿意遵循优希大师的这样的脚步啊，到晚年的时候习诸缘由，专修念佛。所以他53岁上了灵峰山的时候呢，就不再下来。那么隔年就在灵峰山啊结跏趺坐安然往生。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很重要，你在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又开始摄用归体，安养专修啊，那么为临命中的正念做最后的充实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一个菩萨道里面，你应该要给自己啊有一个明确的生命规划啊。那么这段经文当然是针对于一个初学者了啊，就是提醒一个烦恼出众的初学者啊，刚开始不要随顺自己的心情去做事，也不要跟这些杂乱的因缘接触啊，应该要多些啊，在心地上多下功夫。那么这段等于是一个总说了啊，第一个对外境的处理，第一个是对内心的处理啊。那么对于出离心的修学啊，有外境跟内心的处理。那么这以下的经文就广泛的把外境跟内心的处理做一个解释。那么刚开始呢，佛陀在开导的时候是先讲对外境的处理啊，有29章跟30章这两章啊。那么这两章呢，在次第上，我们先看第30章。那么30章对外境的处理是讲欲火远离啊，对这个五欲的境界之火啊，我们应该要一种以一种远离的态度来面对啊。我们看经文，佛言：夫为道者，如披干草，火来虚辟，道人见欲必当远之。那么我们有志于修学圣道，当然修学圣道跟你修福报不同了。我们前面呢、成就这个人天的善业啊，他只告诉你布施啊，布施以后要持戒，持戒以后要忍辱啊，把这个功德保存下来啊。但是你成就人天的果报，你不用远离啊。啊，那么但是你要成就出世的功德啊，你就必须远离。为什么呢？因为如披干草，火来熄辟，就是我们这念心呢、就像是干草啊，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烦恼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就是一种潜伏的功能。那么这个干草呢，它要受到这个火、的刺激啊，就燃烧了。就是你这个种子啊，烦恼的种子遇到染物的境界的刺激啊，它就要起来活动啊。所以我们这个干草呢，对火啊，应该采取一个辟开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合法就是道人见欲必当远之啊，一个修道人啊，见到这个五欲的境界啊，应该要远离啊。那这个五欲呢，主要就是财色名了 啊。初学者啊，主要的远离要远离这个色，年纪大的人要远离这个财跟名。这个年纪的不同啊，他所爱着的所缘境会有所变化啊，所以你应该要知道这个如何的来远离你目前要远离的这个火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修出离心，刚开始你应该对外境这些染污的外境要先远离啊。我们看这个车祸的发生啊，不管是骑机车或者开汽车啊，从这个统计学上来看啊，发生车祸都不是一个初学者，初学者开车都很小心。发生车祸大部分都是那些艺高人胆大的人，就是你不注意，你刚开始对外界你不注意，但是一念的差错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刚开始啊， 你应该选择一个如法清净的道场安住。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你不可能什么时候都保持正念，不可能。那么你本身没有道场的摄受啊，你要是一个念头没有控制好，你就全部的功德就被破坏，一念差池全体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你应该选择一个如法的道场来保护你自己。参公叔以前在斋戒会的时候开始我们说，他说修行人啊，你宁可在道场睡觉，也不要在都市办道。因为你在道场睡觉，你顶多是浪费时间而已，顶多说这个人懈怠，但是他还不至于放逸，他只是懈怠。但是你在都市办道啊，你这个明了的心性啊，你接受的都是一些染污的信息，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的境界，它不断的刺激你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有这种功能，又受到这样染污的刺激啊，那么当然因缘和合，他的烦恼就活动了。就算好一点啊，你没有产生破戒的行为啊，你要整天的为了调伏烦恼啊，你就是所有的精神体力就放在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进步，顶多跟烦恼打成平手。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就是说我有烦恼我承认，但是我不去刺激它，不去刺激它呢，你在心平气和的环境当中赶快的去成就你内心的戒定慧的这些法宝的对峙。也就是你刚开始啊，就在一个敌人还没有来之前，把你的军队栽培起来。那么你戒定慧升起的时候，你烦恼你就不怕了，你有对峙力。但是你的戒定慧没有升起之前啊，你绝对不要去刺激你的烦恼，因为你这个烦恼一躁动啊，你要持戒也不可能，修定也不可能，那么修慧也不可能啊。所以刚开始啊，忆佛远离啊，刚开始先保护。看29章正观敌胜，前面是说呢，对于染污境界的远离，那么这意思是说万一有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不能远离，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来疏导这个障碍。好，我们看经文。佛言，圣物是你色，亦莫共言语，若以疑者正信试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污。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深度脱心，熄灭恶念。那么佛陀说呢，那么一个初学者呢，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谨慎小心的态度啊。怎么办呢？圣物是你色，亦莫共言语啊，对这个男女的美色啊，眼睛尽量不要去看。那么就算接触的时候呢，那么也不要跟他有一些言语啊。但是呢，有些特殊的因缘啊，必须要跟他有所沟通啊。那么我们内心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先修出离心啊，正心思念，就是做观想，说我是一个沙门啊，我不是一个生命没有目标的众生的，我心中有一个目标要离苦得乐的啊，我是一个修道人。那么我内心当中有修道的道心呢，但是呢，非常的惭愧啊，我并没有求生到净土去啊，跟这个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我是生长在这些五浊恶世啊，内心这个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杂染的环境。那么我在这个杂染的环境怎么办呢？当如莲花，不为泥污。我应该要像莲花有出离之心啊，那么能够处污泥，但是不为污泥所染污啊，这个就是修这个莲花的出离之想啊。那么这个出离心的修行呢、啊，在宗喀巴大师的开示说、啊，出离心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思维生死的过患。那么 四位生死的过患就是说，我们有些人积极善业，那么他希望把善业啊，那么招感来生安乐的果报啊，或者做大国王，做大富长子。那么有这样的念头呢，就会使令自己的善业啊，去招感这个三界的果报，不能成就圣道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来世的贪爱啊，应该修苦地观。就是说呢，我们假设来生再继续流转了、啊，就有三恶道的危机。第一个呢，有这个地狱啊，刀山油锅的危机啊，有刀的伤害，油锅的煎煮的危机。第二个恶鬼道的一危机啊，就饥饿口渴啊。如果诸位有断食的经验，你会发觉啊，饥饿还不可怕，这个口渴是最可怕的。你可以七天不吃饭，但是你要是断水一天就不得了了。但是恶鬼道的众生呢，他是啊，好几年好几年的时间啊，都不能喝到水。不能喝到水呢，他的喉咙是变成火了。他只是不会死亡而已。但是他那个口渴的痛苦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到恶鬼道去啊，你的生命呢、啊，就要长时间的去忍受饥饿口渴的痛苦，长时间的，没有一秒钟是可以停止。第三个是做这个畜生，畜生的痛苦有两种，一个是戏服，第二个是打杀。不报道的畜生啊，他不会被打被杀，但是他被关起来，被当作宠物，所以他的生命不得自在，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那么野生动物当然好一点呢、啊，当然它的生命呢、啊、能够自由活动，但是畜生道呢，它没有所谓的人类的法律，它生命没有保障啊，弱肉强食，所以它随时啊会有生命的危险。你看这个麻雀啊，从空中来地上吃小虫啊，它自己也害怕别人吃它，所以它这个左看右看啊，叼几下就跑掉了。所以畜生道长时间是活在一种恐惧当中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算有善业，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我们阿赖也是当中也有罪业啊。所以我们如果贪爱来生的果报啊，也会触动这个三恶道的业力啊。所以这个中国八大师说，以作第一业，因何安稳住。我们要思维自己有三恶道的业力啊，那么断除去投胎在三界的这样的想法啊，就思维苦地啊，来断除对来生的爱取。那么第二个呢，就思维无常，来断除对今生的爱取。就是有些人过去生啊，善业力强，所以他今生的果报特别的圆满。他的色身也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庄严啊，他也有一些恩爱的眷属，有很好的财富地位，那么他就会被这个可乐的果报所障碍。那这怎么办呢？修无常观，就是说啊，饶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啊。就是你啊，你也做一场梦啊，所以一场梦，在梦境当中有很多可乐的境界啊，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啊，蜜之了不可得，就这个三界的果报你还不能当真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无常观的死亡观啊，来消灭你对今生的爱取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念道心啊，在处在这些种种的诱惑，包括今生可乐果报的诱惑，来生可乐果报的诱惑，我们应该要思维生死的过患，思维死末的无常啊。那么大家也对峙啊，像莲花一样的处理啊。那么有了处理心以后呢，第二个修大悲心啊，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生度多行，熄灭恶念啊。那么你有前面的处理心以后呢，就修大悲心。 啊，观察你跟众生有深厚的因缘。就是我们无量的流转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流转都有很多的亲属，有你自己的啊母亲兄弟姐妹啊，所以你看到老的你就把他观想他是你的母亲啊，那么对他生感恩心啊，年长的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的尊敬，年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妹妹啊，或者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爱护啊，那么内心当中呢跟他接触的时候呢是升起度脱之想，希望呢他能够因为你的教化而有所进步啊，那么由这个度脱心呢来消灭你内心的恶念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念心跟染物境界接触的时候呢，要透过止观来把自己的欲望啊把它升华上去，就是这个心念啊你要这个止观把它疏导一下，不要往这个杂染的方向去流动啊，往这个出离往大悲心的方向按住。我这个地方修大悲心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在清净道论的开示当中说啊，你一个初学者修大悲心呢，你不能够针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异性修大悲心。比如说你这个女众，你修大悲心刚开始不能锁定一个男众修大悲心，不可以，这个地方会出问题。好，所以这个大悲心是平等的，你只能够释放一种平等的信息。那么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能锁定对象，接触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是平等的，没有意识立场。那么当你接触的时候，你把老者当作母亲，年长的当作姐姐啊，年少的当作妹妹等等啊。但是你不能够针对某一个异性那么对他修大悲啊，那么这样子呢清净道论说这样子会有过失出现。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我们跟染物境界接触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疏导自己的内心。 好，我们休息10分钟。